是啊，是啊，
来试试看，我们弹幺八三。
Thank you.
请徒弟兄长，我们祷告开始。
感谢慈爱之神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上帝垂怜怜悯小孩子们，再次怜悯小孩子们，宝宝排出来小孩子们度过这一个星期宝贵的时间，赐给小孩们今天如此宝贵的可以冲破这一切黑暗的拦阻，可以来到你的脚前，蒙您自己的真理的光照，小孩子们何等的感恩！愿主祝福这个地方，四面安插天使保守这个地方平安喜悦，这个地方大大使用这个地方彰显神的荣耀。也感谢神，也祈求主差遣你宝贵的圣灵、宝贵的使徒，感动你的宝贵主人张牧师，使他传扬你自己真理的恩典，使小人们与他同感一灵，蒙你一位真理圣灵的喂养，可以在我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当中更多的有份。也祈求主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平安的回到小人们的身边。也祈求神为小人们预备下次的聚集，都交在主的手中。感谢主全经，一切荣耀颂赞。唯独归给三位主独一真神，直到永永远远。圣神垂听上孩子们的祈求、祷告、交托、仰望，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门，阿门。好，我们请大家来打开创世纪哈。今天来创世纪，我们会来到了第40章，41章是吧？42了哈。上个礼拜已经把法老的们，我们上次一次看了2章对吧？所以看了法老的那个姐妹，约瑟已经把她解了闷之后呢。开始什么？约瑟已经做了埃及地的什么宰相？宰相。所以他在7个分年的时候，为7个荒年做什么准备？对不对？把所有的这出产的20%什么1/5把它存起来，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叫伸出土地1/5，把它存起来为什么？将要来的7个荒年做什么准备？就7个分年把他们收获的20%，也就1/5存起来，做一个7个分年为7个荒年做个准备。好，我们今天来读42章，开始什么镜头切换了哈。我们说本来是在迦南地，对不对？约瑟的爸爸雅各有11个儿子，对不对？好了，然后又生了一个12个儿子。结果呢，在那个地方，结果呢，镜头切换到什么？约瑟被卖到什么？埃及地。这镜头就一直在埃及地转，对不对？转，现在埃及地呢，约瑟从看起来什么？从波提法的家里边做一个管家，对不对？最后做到什么？变成一个囚犯。最后呢，最后成为埃及地的什么？宰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现在呢，镜头要换回什么？两个场景切换。换回到迦南地，看看雅各。我们来看42章，就说全地遭遇饥荒，对不对？所以呢，那么说迦南地也遭遇饥荒，对不对？整个的，这就为什么约瑟被卖到埃及是有神的美意的，也有神的美意的。为什么要创世纪那面的记载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可能当时在世界上的人都什么饿死了，可能人类基本上又完蛋了。但上帝却借着约瑟来保全整个的，不但说当时的人类，埃及地也特别保全了什么以色列全家人的什么性命。好，我们来看42章，从我这里开始读哈，然后呢，弹性怎么是在第一个是吧？然后在那这里读哈，这样转过来，每人读一节哈，每人读一节这样的读，然后这样转哈，转到连弦这里哈，这样转过来，再转到这里读，这样的转过来哈。来，我读42章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
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
于是约瑟和哥哥都下埃及
提粮
去。
读啊，读，来。你不想读没关系，跳过去来。
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遇灾难，
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当时这里埃及地的是约瑟。
漂亮。
啊。
漂亮。
漂亮。因为那地众民呢，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
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了他们，却当着声音向他们说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漂亮。”
低粱。
低粱。
啊。
上面
还是漂亮。约瑟认了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第九节。
江弟兄。
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天气来窥探这地的虚实。”
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积粮来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虚实来的。”
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兄弟十二人，是迦南的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的。”
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
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
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
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
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些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兄弟，
对，他让他先读，对。
读到哪里？
二十
节的事儿。谁让你救你上去？谁让你？哎，谁让你救你上去？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这样而行。
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便如说：“我亦不是对他们说过不可伤害那个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的血对向我们追讨。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
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
约瑟吩咐人把篮子装满他们的器具，把这的银子归还在个人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着他的话办。
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
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掉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
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还在归还呢，看哪，人在我们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
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告诉他说。
到哪里？
三十天
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
把我们当作飞上那地的奸细。
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
我们本是兄弟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
那地的主对我们说，又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
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钱都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
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迦南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
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就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好，这是四十二章哈。四十二章呢，那我们说镜头切换了哈。上一集呢是在埃及地，对不对？约瑟在埃及地待了什么多少年啊？
17岁。
啊？他17岁左右被卖到埃及的吗？对，三十来岁对吧？30来岁，所以呢，十几年的时间哈，这个镜头切换出来之后呢，紧接着就来到了什么？这个终于全地饥荒，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上帝的旨意就显明出来了。前面说什么呢？我们知道，就上帝遇到的每一次机会都是上帝的预备，对不对？无论好还是什么不好，我们约瑟在埃及遇到很多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其实上帝一切都是什么？让他，就我们说上帝给约瑟的意象的产生，对不对？什么意象产生？让他的兄弟向他下拜，对不对？这个意象好不好？很好，对不对？兄弟向他下拜，父母到现在什么下拜，结果呢，这个意象有没有成就呢？好像更越来越糟糕了，对不对？就被卖到埃及地做奴仆，他成为一个什么囚犯。但是约瑟在每一个环境里边，因为神与他同在，他都是做正确的事情，对不对？我们说意象的产生，到约瑟要经历一个意象的什么死亡，好像离他的那个美好的梦想啊越来越什么远了，看到没有？远了，因为做了奴隶啊，做了囚犯啊，但是上帝仍然什么在工作。所以大家注意好，我们人往往什么看环境，看环境，看一些变化，什么会让你越来越失望，对不对？有时候就让你什么最后已经忍无什么可忍了，自己找出路就完了。但约瑟他一直什么，神与他同在，好了，终于给他一个出头之日，对不对？你看上一章那个九镇把他做的梦解开之后，他把九镇把他的约瑟给什么忘掉了，对不对？把约瑟给忘了，谁知道呢？两年之后，对不对？约瑟又在牢里面待了什么两年之久，结果呢，突然法老王做了一个梦，没人解开，这个九镇才想起来，哇，仆人有罪了。有一个曾经帮我解梦解的，他不是因为约瑟，不是纪念约瑟，知道吗？他乃是要讨好什么法老王，结果呢把这个梦给想起来了，解梦想起来了，把约瑟从监狱里面提出来，结果约瑟一解梦，一给建议，这法老王叫他做了什么埃及的什么宰相。好了，感谢主啊，现在变成什么呢？埃及因为他准备了七年的分年的准备，对不对？我七个荒年做准备了，所以现在遍地都没有粮食了，对不对？结果哪里有粮食啊？埃及地有粮食。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约瑟就让他的儿子们是个哥哥们就向埃及来什么抵粮。但是呢很有趣，他爸爸呢就留了一招，留了一招什么呢？把最小的儿子什么留下来。为什么？因为他最爱的是他最爱的妻子拉结生了两个儿子，对不对？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是什么便雅悯。结果呢他认为这个哥哥已经死了，对不对？ 他们认为约瑟已经死了，再把便雅悯丢掉呢他就受不了了，所以呢就让十个哥哥们去埃及什么去
低粮，
去低粮。好，去低粮之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我们来看看啊，到了第七节，第七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了他们，却装作什么
生人，
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低粮。约瑟认了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多少年了，十几年过去了，对不对？没有提出来。好，根本他们哥哥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什么？约瑟他觉得怎么可能呢，知道吗？一个是弟弟已经给他们卖掉了，对不对？是死 是活也不知道了，尤其怎么可能成为埃及的什么宰相，做梦都想不到的。当时他们是要把弟弟的这个梦给什么破灭的。结果呢，好了，你看第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他们是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什么
虚实，
虚实。他们对他说，说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低廉来，低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看到没有？所以什么呢？哎，为什么约瑟为什么没有跟哥哥马上相认呢？毕竟约瑟心里还是有阴影的，对不对？因为当时哥哥们为什么把他卖到埃及地啊？就是因为要破灭约瑟的什么那个梦。所以现在哥哥没有来了，所以约瑟的本能反应是什么呢？这帮家伙又追我来了，是不是来窥探这地，又想把我干掉？所以呢，约瑟呢这个时候呢他是不可能贸然跟他哥哥们什么相认。为什么呢？一方面他心有余悸，就是这哥哥们到底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又来追我了呢？当然这是他的第二个概念。什么概念呢？约瑟为什么没有马上跟他哥哥们呢？还有可能什么呢？就是他要知道这哥哥们到底有什么改变没有。那个哥哥们以前经常作恶的，对不对？约瑟常常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什么爸爸的，对不对？所以约瑟常常被这哥哥们欺负的，常常被这哥哥们欺负，这哥哥们常常作恶。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约瑟呢又是因为被他哥哥们本来要把他杀掉的，对不对？结果后来没有杀，所以把他扔到坑里，就是坑里头呢也死定了。但是呢却最后决定把他卖给什么以实玛利人，就以实玛利把他带到埃及地，把他卖为奴仆。所以呢约瑟对哥哥们，你看到没有，就是什么呢？你看约瑟第九节，想起从前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里的虚实，就说一上次你们把我卖是为了破灭我的梦想，我的两个梦，上帝给我的梦，如今你们来是不是又想把我这个梦给破掉呢？所以就开始好。同时呢他在看哥哥们他们到底现在什么状况呢，十几年过去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了。所以约瑟呢要防备这他哥哥们的这种以前那些恶行，第二呢也能够看到上帝在他们哥哥们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很奇妙，这个很奇妙。好，所以呢你看第十四节，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假，我只是法老王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小兄弟不到我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一震验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把你们兄弟带来，只有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震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只是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看到没有？哎，约瑟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的哥哥们当初先把我杀了，对不对？他有一个确据，证据什么呢？最小的那个弟弟还在不在？因为他妈妈只生了两个儿子哈，一个生了他，第二个生了这个弟弟，就他妈妈性命什么就没有了。所以约瑟跟最小的这个弟弟可是手足之情的，绝对亲兄弟。所以就想了，第一，他对哥哥们心有余悸；第二，他看到哥哥们到底有没有生命改变；第三，他要知道他的弟弟有没有被他们杀掉。有没有被或者被他们卖掉呢？所以呢，因为他知道他哥哥们会嫉妒的， 是约瑟就什么，好，现在可以了，你们有不是有十二个兄弟吗？一个不在了，还有一个在家，对不对？你们十个来了，就行，把你们囚起来，把你们囚禁起来。然后过了个三天，你看约瑟在他们哥哥们说，给他们一个底，说我是敬畏神的，这个很有趣哈，就是说这个时候哥哥们告诉你没关系，我是敬畏神的这个大前提，然后怎么呢？说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然后就什么？就说好，留你们一个人在这里，然后呢，把粮食回去救你们家的饥荒，把你们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好了，又是这个呢，就是什么？我们说留一个人质下来，然后呢，就是什么呢？好，在这个时候，21节、22节，大家注意了。约瑟开始经历一次，我们叫从这一章开始哈，我们把约瑟的五次的哭给解释完就完成了，创世纪就结束了，叫约瑟的五哭，约瑟的五次的哭，对，对，哭，他为什么要哭呢？痛哭的哭，流眼泪的哭。那约瑟为什么在我们从这章开始讲到约瑟的五哭？五次的哭就结束创世纪了，这个哭的每次意义是不一样的，当然有些小哭我们没有把它放在里面，就是标志性的五次的哭，创世纪到五十章，从这一章开始看到约瑟的五次的哭，让我们明白一个属灵意义。好，我们看第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的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犹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这是你们不肯听，所以他流他血的罪向我们什么追讨。哎，哥哥们看什么呢？围着13年前把他弟弟卖掉之后呢，开始上帝一直在他们心里边追讨他们的罪。然后他们遇到，所以他们可见他们，你知道吗？他这十来年每次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他们哥哥们可能都要上帝要让里面的这个嫌弃他，这个就是流人血的罪，要把弟弟杀掉，就把弟弟卖掉。这个弟弟他们在他们家里面可能都是基本上死了。好，你看到没？第23年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有通事什么传话，通事大家应该明白吧？通什么意思知道吗？翻译，有翻译嘛？对，他们讲埃及话嘛，他们讲希伯来话嘛，对吧？他们有个翻译在中间给他来传话，来做一个翻译。谁知道约瑟听不听懂吗？
也听得懂。
17岁嘛，17岁肯定母语是吗？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母语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呢，约瑟，你看，对，24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
这第一哭，
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哎，这是约瑟第一哭。好，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对不对？好了，约瑟为什么第一次哭呢？大家想一想，这次约瑟为什么哭？他没有跟弟兄相认，对不对？他说，来，你们回去把那个最小的弟弟带来，好，我要证验你们说的话真的还是假的。为什么？约瑟先不信他们哥哥说的话呢？按照原来的那个经历呢，他不太信任了，懂了吗？因为什么呢？因为哥哥们常常作恶，他把这个恶行报给他爸爸，就导致他哥哥们恨他，对不对？知道哥哥们常说假话，然后呢，哥哥们最后什么有钱破灭他的那个梦，结果把约瑟给本来要杀掉的，后来扔到坑里去，就把他卖掉了。所以约瑟就对他哥哥们心有余悸的，不太信任他们。所以呢，这是一个他要来看一看。第三个什么？他要来什么？要来证明这个罪魁弟弟到底还活着没有？到底是被他兄弟们干掉了，或者也给他兄弟们卖掉了，还是还活着呢？所以呢，他也需要一个印证。好，那然后就发生了他们兄弟们彼此的对话，对不？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懂，对不对？其实约瑟听懂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直到了24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为什么约瑟会哭？
因为他哥哥们在监里面讨论他们当时伤害约瑟的这件事。
嗯，他已经出来了，已经不在监里了，对不对？已经把他放出来了，对不对？好，就是说好，他在说吗？就是爱谁爱谁姐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刘辩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所以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什么追讨。约瑟听完兄弟们这场对话之后，他就出去哭了。所以这个约瑟看到的重点是什么？看到了上帝在他们哥哥们身上什么？也在工作。原来上帝也在他们身上工作。原来呢，神与约瑟在埃及地同在，对不对？神也在迦南地来修理对付他的哥哥们。他看到的哥哥们的生命也有改变。为什么改变呢？他们开始能够认罪什么？悔改，为着他们所犯过的罪，他们来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特别是把他，包括把他卖到埃及地。这个约瑟从哪个角度看到他去哭呢？所以呢，看到了上帝的作为。原来上帝也在迦南地工作，上帝与他同在，在埃及地做工，上帝也在迦南地，在他们兄弟们身上也在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想到约瑟的哭什么呢？他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上帝绝对不会让他什么白白受苦。那当然并不说哎，幸灾乐祸的，看到这个兄弟们被上帝管教修理很开心，不是的，他感到欣慰，就是他做什么看到，哇，原来上帝很真实，上帝是深渊的上帝，上帝是什么？是能够帮助罪人悔改的上帝，这个很重要。这个什么？他是为他们哥哥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能够来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他们的罪，约瑟得到欣慰，所以他就出去什么，忍不住出去什么，哭了一场。哎，我记得啊，大家都知道89年六四血潮，对不对啊？对中国人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对不对？当然在里面很多人逃到海外去的，对不对？大家知道有名的袁志明啊，是吧？很多人什么那个张伯利啊，对不对？你们很多都信主了，对不对？或他们见证就影响很久，对不对？那就是逃往海外的人信主了。那后来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些人呢，妈妈也有些什么，我也比如说我自己也是因为89年血潮什么信主的。我记得那一次呢，过了十几年之后有一次袁志明回来回国，他用了英文名哈，大家还知道他，就是那时候很奇怪又给他们回国来，回国来着呢，他就大家就知道他拍了一套碟，对不对？十字架的那套碟。那有一次呢，在广州也约到我见面了，我们也见面了。见面之后呢，那天是什么呢？就在一个酒店的房间，我们知道有公安，有安全局跟着，我们也不管他。那天我就在那个房间里面，酒店宾馆里面坐了一批人，他就拿着话筒，他有专门有录像的人，他做那十字架叠的那个准备工作的，就问每个人怎么信主的，怎么信主的就开始练走。哎，有一个说你怎么信主呢？说以前我不信主，后来是因为什么？我的那个丈夫，我的妻子说让我信主，不信主就不跟他结婚，我就信主了。那别人就开始讲，这个肯定就不太好说话了，对不对？我本来不信，对吧？因为是现在的妻子。我那妻子呢说，如果不跟他不信主就不能结婚，那我就信主了，那这个就不能讲什么了，没什么意思了。又到一个为什么要信主啊？他说我信主以前是什么，就是道德品格不够完美，现在信主的道德品格什么完美了，又不跟他讲了，又没有讲了，反正就还好像一系列人他都没有真正录音。后来呢，那我也在，然后到我这里来就拿着话筒开始讲，我就讲我清楚的见证，一讲他就录，整个就录了20多分钟。因为什么呢？我记得杨志远里面听，因为我讲六四血潮我那个经历嘛，他的眼泪就满眼转，满眼转的很沉的，他说，当我讲完之后， 说感谢主，上帝的工作，原来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人不但上帝在我们这里工作，原来上帝同时在什么，在内地没有逃出去的这些弟兄们身上工作。他说就这句话，就眼泪满眼就是说一句什么话呢，春天到了不可能是花开一朵，就是上帝的灵在遍地什么
开花，
开花不但在流亡海外的学生里头的灵魂一些人得救了，原来在国内受迫害的这些学生里头的灵魂什么人也得救了，所以他就特别来说是吧，安慰，就觉得原来上帝不只是在美国自由的国家在做圣灵的福音的工作，对不对，原来在一个机关独裁的这个压制这个基督信仰的地方，神上帝仍然在什么工作，他特别感恩，就特别感谢主。不过他后来呢，他想把我那个放在那个十字架里面，我没同意的，我其实说不可以，说因为我不想一放在十字架里面，要么我们就不能在大陆待着，对不对，要么就被赶紧走了，要么就被抓起来了，对不对，要么就流亡海外去了，
是
我那个时候说，我那时候我其实说我们不想离开中国，所以就没同意他把我那25分钟的专访放在十字架里面，放在他放在里面，我们不要放。后来就在第三场里面有了2秒钟的画面过去了，有我的一个画面，后来被我们教会的弟兄们接下来，哎，真有我，他最后呢还是控制不了，就放在里面，快速过，现在啊，站在中国大陆这爱上你兴起了，以各种恩赐的神的仆人呢，就啪就1-2秒钟的画面就把我的爷爷都闪过去，但是被我们教会的弟兄抓到，为什么？因为他是做这个编辑的嘛，又有接触下来，说里面还放了2秒钟的，就是说现在兴起了各种恩赐的神的传道人，就是甩过去了，就是甩过去了。那后来呢？原来没有找我们，中国人找我们，说我们那天做一个福音专访，就写福音写真嘛，这个专题给我们会谢谢你们不做，不能不做，因为你一做我们就麻烦。我们不是为了出名，哎，我们不想出名，不仅要成为有名的牧师，如果想练他肯定练做。那我们后来我妻子说，我们还想长期在嘛，大陆做上帝我们做的工作，特别做教育的工作，你更不能够沾染，一旦沾染就麻烦，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隐藏。安静下来说，所以后来他就没帮我准备，他本来要问做福音写真的，那就说明我要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看到了上，真的不是说看到了你呀、啊，你在这个什么？当然我们也为你高兴，更重要的教育是放在人的身上，知道吗？但是什么？哇，上帝真厉害，上帝真厉害！原来上帝不但在一个西方，你们逃到了西方的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不对？在现在这个国家，你们听到福音了，也有信福音，对不对？其实也有人拒绝福音，对不对？哎，民运里面有人信，有人不信呐、啊。啊，而且是在国内，没有逃亡出去的那些被逼迫的、被残酷的迫害的那些，原来神什么也在人心里嘛，也工作了。哇，这个上帝太厉害了，就是上帝。所以约瑟呢，我想呢，他就这个体会什么？原来我被卖到埃及地去了，他一直依靠与他什么同在，对不对？他凡事顺利，但什么情况下他都没被打倒，对不对？都能够持守他的信仰。哎，感谢主。原来上帝也在他的兄弟们身上什么工作，因为约瑟见到兄弟们，按照道理说骨肉之亲见面的应该什么迫不及待的什么就相认啊，对不对？那约瑟为什么控制好节奏呢？哇，这帮兄弟来了，心里还有灵，可怕的，这毕竟是哥哥们经常干坏事的，而且甚至什么恨他，嫉妒他，都要把他什么要把他什么杀掉这个哥哥，对吧？就开始思考。现在你们来了，我要的，因为约瑟为什么要做一个一波三折呢？他自己要明白，我要了解我哥哥们有什么样的变化，上帝你有没有在他们身上工作，他们是怎么过来的。第二呢，他要确认他的弟弟还活着没有，因为既然单纯能够把我干掉了，也会把我弟弟什么干掉或者卖掉，这个他要有个确据。所以他们他需要的，也就是信心的恢复过程当中，他要看上帝的作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上帝是无所什么子弹的，无所子弹的。所以他在埃及地他存在，神有没有在迦南地做工作呢？就是约瑟的情况，上帝正在跟哥们工作了哦，原来哥们从来干坏事不悔改的哦，以前没有生命经历，这也是雅各的儿子，也说信上帝对不对？但有没有生命的改变呢？基本上没有。你看看哥们开始懂得认罪什么，他知道就上帝的灵才能见到， 这你看没有？所以约瑟就什么，就忍不住，不敢，还不认，还要等候，控制不了，就是亏他，再来做决定了。所以他一定要什么，要他验证一下，他弟弟到底活着没有。所以呢，怎么呢？他就把西面挑出来，对不对？但有人说，为什么把西面挑出来呢？他们说，因为当时西面可能对眼杀掉他的那个人，这个不知道，有可能。反正呢，要把西面挑出来，套牙，你们回去，懂吗？懂吗？那感谢什么？这个时候就内容就简单了，懂吗？约瑟又什么？把美人的脸给杨家给你们拿回去，对不对？又什么？毕竟啊，救老父亲要命，对不对？他要回去救他们，对不对？懂吗？把银子也说出什么？放回去，但是这次呢，约瑟哥哥们什么呢？有敏感，他们回去的路上呢，一看自己银子还在什么？
还在
他们那边什么？银包里，对不对？他们有点紧张，可怜人，就是有点稀奇，明明把钱什么，你低粮嘛，要给钱的嘛，对不对？现在钱还在嘛？按照我们来说，不管让你苦压心思呢，你高兴对不对啊？哎，挺好的哦，粮食有了，钱还
乱。
哎，这多好啊！不用花钱就有粮食了，而且现在那个时候粮食可比平时粮食贵，是不是更珍贵啊？能不能用钱来衡量呢？那钱是买不到的，在很多地方，对不对？这个话不花钱才能得到最珍贵的什么？为什么粮食比钱还乱？还珍贵啊？为什么有饥荒啊？哎，如果按照他哥哥以前的性格，应该高兴要命，对不对啊？占便宜了，为什么？粮食有了，钱什么？还有，但是呢，他的哥哥们不再这样了，开始什么？对这个敏感，你看到没有？敏感到什么程度？对呀、啊，你看到没有？你看，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把粮食拖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认为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人在什么
口袋
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呐、啊、
人在我
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哎，看到没有，这哥哥们看什么？对谁有敏感了、啊、开始对神敏感，他发现任何人都知道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事情呢？开始不一样了，生命确实有改变。所以呢，约瑟你知道吗？听到哥哥们这种生命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喂，我跟你讲哈，有的人你同不同意？你知道吗？在美国最好的最早的戒律团体创始人哈，他是建立在美国最好，现在不是，那是基督化比较好的国家，明白？你是一个犯罪人，不信主的哈，很杀人犯，或者是纵火犯，跟你判20年徒刑，这里面判40年徒刑，这里面可以判2美元的，对不对？做死没，对不对？他们有死刑的话，以前啊，这时候呢，美国戒律团体创始人叫查理·克尔逊，以前是尼克森总统时代的高级顾问，他就创立了美国戒律团体。他是干什么的呢？本来就是一个判20年的杀人犯，没关系，他在戒律上飞，但是又让不戒律就叫什么呢？是跟囚犯放兵啊，是跟囚犯一起聚会啊，是跟囚犯做小组谈，你们知道吧？专门有监狱团体的创始人，每个监狱都有教团的。好了，最后呢，这样，如果你确认你是信主的，你真的认同悔改，可以减刑，甚至有的人呢，本来判20年就可以不坐牢，可以出去了。那这个有点，我们挑战什么？你怎么判呢？有的人为了出去说假信呢，你要小心，对不对？那他们真实的环境。那你觉得，当一个人本来没有信主之前犯了作恶，杀人放火，如果他真的重生得救了，在主里呢，他被放出去有没有道理呢？当然说犯罪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对不对？
是。
那如果他真的悔改了，你觉得他被放出去有没有道理呢？
嗯。
对不对？也有道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一个罪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了新造的人，对不对？
是重新的人。
对，就是不有灵性的，对不对？但是说。如果有假性你要小心一点，对不对？
是。
但真的美国后来很多呢，是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本来囚犯可以减刑的，甚至可以有的不坐牢可以出去了。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有重生得救生命的见证，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灵有恩典的人跟没有恩典的人能不能够同日而语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知道吗？所以感谢主的，所以这个约瑟为什么能够痛哭出去大哭一场的原因在这里，知道吗？ 为什么？因为他懂得从神的角度来看人生，所以呢，哭了一场之后呢，你看到没有？还哥哥们他们看到，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哥哥们开始什么？开始遇到任何事情开始敏感了。我们知道望神叫望是福田，都是福田效力，对不对？叫爱神人在什么意图？神为什么让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呢？本来让我们自私的说太好了，粮食有了还不用给钱，哇，赚了便宜了。但他们开始不敢了，不像以前了，以前是反过来的，恨不得什么一分钱不花把那个东西都骗走，对不对？这时候粮食可比什么比平时要更物以稀为贵，对不对啊？那时候的粮食就不能按照正常的粮食价格来算，对不对啊？那真的比金银还宝贵，有钱没有粮食没有用的，钱不能当饭吃的，对不对啊？但是粮食才重要的。结果呢，感谢主，他们回到父亲那里去了，就带到什么时间，他们先回去再说。回去之后这样呢，他什么，他说哎，他就把他们所遭遇的事情跟父亲解说，父亲信不信啊？你看36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是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西面在这 扣住了，对不对？你们要将约押敏带去，这也是都归到我身上了。你看到没有，他父亲敢不敢啊？
不敢
了。不敢了，为什么？最爱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最小的两个儿子约瑟已经死了，在他认为，在他心目中，对不对？
是。
结果再把这个最小的儿子再死了，他说我怎么活啊？自己最爱的那个妻子生了两个最宝贵的两个儿子，结果他最爱的那个儿子他认为已经死了嘛，结果西面被扣押，你再把便雅悯带过去，便雅悯又死了，那我怎么过？所以他怎么说？你看这样流便担保，对不对？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什么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变成你们是我悲发惨惨悲悲惨惨的什么
下阴间。
雅各对他哥哥们对这些儿子们也不太信任，为什么？因为这样的话不行，这样的话呢，一旦我这个儿子到死了，他就把你没有精神支柱的感觉，那我干嘛了？所以最爱的两个儿子其中已经死了一个，还留了一个，这个绝对不可以。所以就雅各什么已经，他这种这个敏感度也是有点不够，在他的心目中来说，他都一致认定约瑟已经死掉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他一个染了血的那个彩衣拿回来，对不对？他认为约瑟已经被什么被野兽什么
吃掉了。
雅各心里冰凉冰凉，十几年在哀伤中度过，结果呢现在要把最小的儿子送出去，他真的不敢了。好了，我想呢，今天呢，我们只看这一章哈，只看这一章42章，43章什么呢？经节也不少，对不对？38节经文，那38节经文呢，我们看什么呢？就是雅各，我们这记得雅各跟兄弟们第一次的见面，约瑟心有余悸的，有所防备。同时也要看看上帝在他们兄弟们身上有没有做工，同时也要验证一下他的最小的弟弟还在不在。好，我们也看到呢，雅各对这个约瑟呢，感谢主呢，确实我们今天要记得约瑟第一次的哭，他为什么哭？为上帝在他哥哥们身上能够看到做悔改的工作而感到欣慰。所以呢，他忍住不认，忍住跟哥哥们不相认，但是他围着上帝在他们哥哥们上的工作来感恩。他知道，哇，原来上帝真伟大，上帝不但在这里工作，上帝也同时在什么，也在他的兄弟们身上工作。这个是最宝贵的，弟兄姐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围着什么，你千万不要跟不信主人有任何计较，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什么，就像我今天早上做的灵修一样的，保罗说什么，我传福音啊是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一方面呢，他说呢，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第二呢，什么？我是什么？我是欠，他主，他主说他什么？他应该是欠福音的什么债的？为什么呢？他说我是一个 不得已的，我说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什么意思？就我欠福音的债。他说如果我甘心传我就得赏赐，我不甘心这责任已经托付了，但是不是咬牙切齿的，不是被迫的，还是什么呢？你看后面说在什么赏赐呢？是让你们不花钱的福音，这是我的赏赐。可见保罗的赏赐很高级哈，很高尚什么的，不是说哎我传福音了，我在天国的房子大，我在天国里面赏赐大，上帝给我更多的恩典，上帝给我更多的钱，不是的。说我传福音得到赏赐，是你们让你们可以不花钱得福音，这是恩典，就是你保罗的赏赐是都是为了别人的缘故，能够让别人不花钱得福音，就是对保罗最大的赏赐。所以一切都是施比受更有福，保罗的那个生命的境界是比我们想象的高很多，不是说我传福音赚取恩典，我传福音可以赚取财富，我传福音和赚取永世里的福乐，都不是。我传福音得到的奖赏是你们可以不花钱得福音，懂了吗？为什么我反对什么呢？基督徒一定不要在教会里面做，我跟你讲啊，为什么基督徒一定不能在教会里面做变现传销的直销都很危险，就这个原因，懂了吗？就是你本来传福音是无条件的，对不对？传福音是无条件的，跟你一点一点都不好，我只是跟你传福音，我希望把这个福音告诉你啊，讲了很多，有多少发现你要卖你的产品，
传销，
无论你后面走还是隐含多深，你后面多么的克制，那克制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还有产品没卖完，那我就把你们到底跟我传福音是什么？
卖产品。
我告诉你，
有很多这种。
对呀，所以很多教会就被这个搞坏了。你做生意就做生意，传福音就传福音，你不要再放在一起。传福音是什么？保罗说的，我是不花钱，免得你们花钱什么，得到福音，这个很危险，懂了吗？其实真正的传销，他就剽窃了传福音的方法，他去用来赚钱。传福音用这个几何去增长，这里知道吗？就是我要跟你传，你要跟他传，你要跟他传，使劲传，传十八代都可以，懂了吗？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利益的，懂了吗？我们让你给我钱，所以你传福音是人传人，永远是对的，只有人传人就是福音。相反，你做生意选人传人，你一定有问题，懂了吗？做生意一定不要以人传人发展下线为目标的做生意，很危险。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是情感，是来往，基督叫交通，对不对？属灵的交通。我做生意是这物质啊，我这个杯子已经杯满了，确实。但基督徒不是说没有给基督徒做生意，我同意需要这杯子，我给基督徒买，对，没有问题。我没有说基督徒做生意不行。那我还能买东西，那你有好产品我买，没问题，钱给你赚也没问题，你赚合理的钱。但是证明谁是生意，信仰是什么？
信仰
一定要搞清，懂了吗？千万不要把这个生意跟信仰什么合在一起，就是要命。我们知道真正的是在所有的人传人的东西就是福音，人是第一媒介，传福音人是第一媒介，圣灵必使用人来传福音。你看嘛，初代教会有没有广播啊？有没有互联网啊？有没有汽车？
没有。
靠什么传？
这个
人传人，这福音很快传遍罗马，对不对？你就传到你兄弟撒玛利亚，知道吗？罗马，对不对？靠什么？人到了，福音到了，门徒到了，福音到了。保罗有没有赚钱？是不是因为赚钱？没有，对不对？传福音不能在一点点失利，你传福音在一点点失利，别人很敏感，我跟你讲，而且你在亵渎神，懂了吗？当然，你说牧师传福音要不要钱？要，怎么要？我不是靠你新的福音的人，是诚实的教会来给我钱，教会给我工资，没错。一般牧师要对的，我传福音第一代这一天，我不能指望他们来养活我的，知道吗？如果我传福音，指望传福音这些来养活我的话，我就有危险了。为什么呢？原来你的目的是要养活你的，是不是？那做的目的就是这个目的。所以说呢，第一代的牧师，你看到没有？一般的话，他是什么？他是背后有另外已经信主的人支持， 对不对？那现在呢，我有天主教会，对不对？各位，我现在需要这个问题，我在境外传福音，所以我不会指望他们给我钱这种的。这是第一，这个保罗也是的，保罗他不花费，不花钱的费，对不对？谁供他的需要？马其顿教会，懂了吗？各位有全数的弟兄姐妹支持宣教士，支持传道人，没问题。但你不能够说你福音的内容，我们传福音的要给我钱，那完了，懂了吗？你就讲的不好要。但是呢，教会成熟了，他又养成自己传道人，对不对？又没有问题，因为呢，信主的就知道我应该供养传道人嘛，需要供养牧师的什么，需要给律所什么，对不对？当然，所以我们第一代的宣教士，宣教士，你不能够指望你所宣教的对象来供养你的生活需要，但你背后有什么？已经有教会了，就是你会有宣教机构，对不对？你有筹款就可以，没有问题，来去供应你的生活，因为总要生活的嘛，对不对？但你不能以你指望你福音的对象来供应你的生活需要，这个就变成传销的标签了，懂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传销有个很厉害人，你知道吗？是吗？哎，我为你好的，产品好啊，对你有福利啊，那我们连爱啊，这话也没说，知道吗？他们不是不好。但问题什么？你的真正的目的不是消费给产品，是什么？是给产品来赚钱，叫积谷什么？狂花，对不对？花重不重要啊？花不重要，但是你不是花，你知道吗？积谷狂花什么？就抓住你，对不对？抓住你是教练的，认识你，认识你，对不对？来把你这些抓到你来表演节目，这真的不是花，是什么？抓到你的目的，对不对？所以呢？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不对？当然，你的做生意是做生意，你传福音是传福音，对不对？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搞清楚。
那我做的生意传福音也没有问题，我都接触的都是做生意的。
啊，对，没关系啊。做你做生意，还是我讲你做生意是吧？你做生意不是说你发展人为什么下线，你一定要小心。所以这个为什么要注意这个问题呢？因为你知道吗？福音一定是什么？不是廉价的，但福音是什么？免费的。是白白的，是没有任何私人目的的，是你要为了你欠他的什么？欠他的什么呀？懂了吗？我跟你传福音是因为我欠你的什么？
欠
因为你还没听到福音，哎，我白白在那看你的脸，我希望什么？你也知道这个脸，没有这个目的，不要再有目的，一再有这个目的什么？完了，懂了吗？你是有亏欠的，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传福音给别人就是我有欠福音的债。我是不得已的，这不得不是我被逼的，是我被神的恩典激励，是已经托付给我责任，知道吗？对，我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去传福音，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就神白白给我了，我竟然不白白给别人，你还想从别人那里赚什么？不一定啊，一定要小心。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传福音永远上帝是使用人做第一媒介，懂了吗？做生意是什么？你有什么？你有其他媒介，你知道吗？比如你身体是媒介，对不对？你做资本市场，至少金钱是媒介，对不对？投资嘛，对不对？那你卖出的书是媒介，对不对？你卖衣服的衣服是媒介，对不对？你做早餐的都要有早餐给人吃，对不对？那真是啊，消费者就也应该没问题，对不对？我卖早餐给你，给我什么钱嘛？所以我要赚钱生活，都谁都要生存的，做生意没有问题的，做正经事业一点都没有问题。懂了吗？但你不要把这个跟信仰扯在一起。我就是要养成为赚钱养成，为赚应该赚钱，做正经事业是没问题的。但千万不要什么，非要打着基督的旗号，这也不好。当然，我基督徒做生意，我尽量让你信任我，我是不乱来的。那也感谢主，别因为你的信仰、相信你的品格，越跟你做生意，那是主的恩典，对不对？你要有这点。但是你一定要把信仰跟生意什么？要分开，千万要分开，甚至不要说信仰跟生意，我们都例如说都要把慈善跟信仰都要分开的，慈善，懂了吗？比如说，哎，我现在你过来帮助我来帮助你，应该帮助的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啊，你必须要信主啊，这是信仰，不行，你慈善就慈善，他信不信主你要帮他帮他，对不对？这跟信仰没关系的。但是如果有一天我没把福音给你，你就有一天就是该你选信主就信主。大陆想问我，我的观点你不清楚啊，你对不起我，这行不行？对不起，我以前干的是要小心的，就是我帮助你的做慈善事工给人压力， 人就给你面子信主，知道吗？因为你对我那么好嘛，我那么困难，你都不相信帮我了，我还不信主，我觉得过意不去啊，这个有没有意思啊？
没意思。
对不对？对啊，就是信仰是信仰，慈善是慈善，慈善是我应该做的本分。你这个
关，那你是因为上帝的爱呀？
对呀、啊。
应该说感谢你，感谢你的，我就说感谢上帝。
不，感谢就感谢上帝，但是你不能说我也是慈善说，那你要信主啊，我都帮你要信主啊。对，你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就这是条件给别人嘛。所以你这个是有条件，又给人怀疑你有动机，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呢，信仰是信仰，慈善是慈善，慈善是无条件的，上帝对我们是有慈善的，但福音传给你是另外一个无价值的，它是免费的，完全免费的，懂了吗？有时候呢，我给你钱，你给我欠我人情债，人家更怕，知道吧？而且拿人家什么手短嘛，吃人家的嘴短，嘴软嘛，对不对？这个不要的，就是。慈善是慈善，上帝给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帮助你。好，大家好，哎，谢谢你们，要感谢主，因为我基督徒，
对，
感谢主，但是，我说这样说你们就更要信主了，没有没有，信仰跟慈善没有直接关系，对吧？关键他有些人明白，要把福音给他，这是关键，他知道福音，他能够信主，那才是真的，而不是靠慈善来吸引人，这个
是。上帝是因为上帝的爱。
对。好，说明在这里大家也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在四十二章呢，我觉得什么约瑟在这里呢？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他能够知道他哥哥们在领受了福音的大能，能够认罪悔改的这个心意，是约瑟非常，你知道吗？这一哭啊，这我们叫什么意思啊？叫一笑泯恩仇，大家们叫一哭什么？把恩仇就。慢慢消掉，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观念不是看人，看谁啊？原来神在我们中间在工作，这个时候他怎么样？他有没有愿意做人家？不是在计较，跟哥哥们之间的。我跟你们，如果计较的话，坦白讲，你终于来了，你终于到我手里来了，我就不杀你，再讲他。先整理一下，对不对？先说刑法之后，每人先打什么？打了几十大盘再说。对不对？过瘾一下，对不对？因为你们都把我要把我什么杀掉，你知道吗？因为你们把我卖了，我做了那么多年奴隶，对不对？还要把我做了囚犯，对不对？就是恨不打从地出来啊，对不对？我不是非常想要去报复你，对不对？有没有？
有。
约瑟有没有报复啊？
没
有，感谢。约瑟反而呢？约瑟反而是因为哥哥们能够彼此什么谈论悔改的事情。哎呀，一直为他把约瑟卖到埃及地，全面放过他哥哥们，知道一直要追讨这件罪，知道吗？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哈，这个要对一个什么很重要，从你信主到今天为止，如果你有明显的一个犯罪没有感觉，必须要去认罪，要放过自己。没信主之前呢，一次认罪就过了，就算了，就不要一深究了。没信主到信主那个认罪，就全面认罪。但从你信主到现在，如果你在你身心中还有任何一件事情你想起来，你犯了对他没有悔改，你必须要去面对，不能闷闷不关，懂了吗？包括在婚姻课程里面讲到，如果你虽然跟你的丈夫现在还是夫妻，但如果你是未婚同居过的，后来你们结婚了，但如果你们夫妻没有认未婚同居的罪，今晚回家都要认罪，要认，不能过关，悔改就悔改就算了。你不要在这个主上面啊！如果你从你信主到现在，无论针对任何人，针对任何你的家人、亲戚、朋友，如果你在心中还清楚说，我犯了这样一个罪，到现在还没有认罪的，你都要去解决。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是能够带来上帝荣耀的，对你自己有益处，能够给你的生命的带来益处。你看没有？所以上帝是，所以很多人不能理解哈。就说你跟我打交道当中，我看到了，或者你得罪我，或者你得罪我，我看到了，我都会为你悔改的，甚至为同伴祷告。你说，哎呀，张牧师那么小气的，我以前不就骂过你一次，怎么记得那么久啊？不值得我记得你，是因为你没悔改。你要记得，因为你悔改，我一定会问你，懂了吗？如果说，如果你跟我已经悔改过的罪，那我再提就是我的问题。所以，比如说李医生。三年前，结果在最后讲一个不好的事情被我找到了，但是我承认我请你原谅我错了，这个事情我不会再提，我也不会，但是 站在那边，我就是要认真，知道吗？就是要为他每一个犯过罪的骂大骂，对呀，不能笼统的认罪，不能抽象的认罪，不能含含糊糊的认罪，要真实认罪。基督徒就是么认真的，知道吗？基督徒就是要认真。没信主之前，他一次性认罪就好了。他信主之后，你要为他每一次犯罪骂，啊，一旦犯过那个罪悔改，那神也不可以接受，就是不会被定的，而且耶稣洗你一切罪了。看到没有？所以在那里呢，约瑟非常高兴什么呢？就是他的哥哥们竟然被神追讨到一个程度，一遇到麻烦就想到了曾经把他弟弟什么，先杀掉他，我把他卖掉，由他弟弟的流血血的罪，神来向他们追讨。
他那时还不知道那个是他的弟弟哦。
对呀、啊，当然了，所以他当然反正也死了，知道吧？
因为也是
奴隶的时候的生命什么之前嘛。随时可能死掉，对不对？就当这个东西，它就已经不存在了，懂吗？
这样子就更说明他是真是要悔改。
对，他不是因为看到害怕嘛，所以我就说我是你们哥哥，那悔改肯定是假的，知道吗？对不对？万一你是宰相嘛，那我敢，不过对你是你啊，好多年都我有罪了。
错了，以前怎么样对你？
对，可能是这样。
不知道。
对，或者可能是有害怕，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就有意的先不认了，
先不认，
就是要杀你给他一一的什么确定。来看看上帝的那份真实的工作是什么，懂了吗？不然约瑟，来，我是你们的弟弟约瑟，你知道吗？你把我卖到埃及地去了，哦，那你怪跪的跪地求饶，也不一定真的。
是，
他不一定真的悔改，知道吗？就是人在恶言下会不低头嘛，那不是真实的悔改。就看看上帝的作为，所以约瑟很懂呀，上帝来工作的，看上帝的作为，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四下章就到此结束哈。我们就是在什么场景呢？就让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约瑟他为什么一波三折的不跟哥哥们相认呢？他要让我们一直看到上帝的作为，上帝在当中做成他奇妙的什么工作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他一步步来的。好了，没关系，今天我们就记得什么呢？约瑟的第一次的苦。第一次的苦很欣慰的，这种欣慰不是看到他哥哥们眼睛，不是放在他哥哥们身上，他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上帝原来不只是与我同在，原来上帝也在迦南地跟他爸爸哥哥们同在，也在做成他自己奇妙的工作，也是听祷告的上帝。约瑟一定是祷告的，一定是纪念他的父亲的，就是他的弟弟更是他深爱的，所以常常就所以看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上帝，上帝可以在人里面做奇妙工作的上帝，不但在他自己心中，也在他兄弟当中做改变的工作的上帝，这个是伟大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然的话，约瑟反过来讲，我终于等待报仇的什么机会了，对吧？终于来了，这个完全不同的两个境界。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就祷告，我们祷告就在交通，因为时间还多，我们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约瑟跟他哥哥们第一次的见面。本来约瑟是心有余悸的，也是需要更多的上帝给他信心，是否看到上帝在他们哥哥们身上的工作？但是感谢着我们看到了约瑟，因着听到的哥哥们，因为把他卖到埃及地，甚至把他要，但是要杀掉他，要把他卖到埃及地，他们并不知道他的弟弟在埃及地，但是卖给以实玛利人，都要看到上帝在他们兄弟们里面做悔改的工作，主啊，也看到了哥哥们讲话也越来越。不像以前那么罪恶，那么狂妄，是吧？感谢主，约瑟虽然还没有跟他们哥哥们相认，约瑟却为此感到欣慰，他就大哭一场，然后再回来，来继续的先保全以色列全家人的性命，给他们有足够的食物，甚至把他们的银钱也还给他们，使他们至少第一次救急的。能够把粮食送回去，主我们赞美你，主看到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真的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主，你所做的事情实在是人心所未曾想到的，可以说约瑟做的梦 他们想消灭弟弟们的梦，弟弟的梦。结果呢，这个哥哥们做梦都没想到，竟然神用这样的奇妙的方法，让约瑟做了太埃及的宰相，竟然让他的十一个合捆向他的合捆下拜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却利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成就了。意象的产生到意象的死亡，神要用超自然的方法来成就你，你给约瑟的意象，那个梦想。我们赞美你，说谢谢你能够保守，是吧？也让约瑟成为一个上帝都喜悦的孩子。他在埃及做了宰相之后，说面对他哥哥们的到来，说他有智慧的去面对，是吧？就是他要继续的来寻求上帝的恩膏，明白上帝的作为。我们谢谢你，你让约瑟能够更好的去感受、经历出你自己的存在。谢谢你。然后我们看到了雅各到了晚年，也确实是面对很多的儿子们的罪恶，甚至他自己也很痛苦，不太信任他的儿子们，更是死死抓住他最后的那个儿子。主啊，我们看到了主，你有你美好的时间，所以他暂时不会让他的儿子们带便雅悯再上埃及了。主啊，谢谢你。当然神你会一步继续成就你要在他们上所成就的计划，因为毕竟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可不是一般的充满罪恶的人，一直堕落到底的人，他们还是要被上帝怜悯和拯救的人，是吧？只不过说你用的方法很奇妙，超过他们想象的，也超过我们能够明白的，是吧？赞美你，是吧？谢谢你啊，我们更感谢主，是神你真的是在不同的地方，你在美国，你在中国，你在非洲，你在欧洲，你在亚洲其他国家，哪怕你在一个基督教文化里面成长起来也好，还在一个佛教文化里面成长起来也好，还有其他宗教的背景里面的人也好，都没有关系，关键主你的救恩临到他，他就能够悔改得救。主啊，没有圣灵亲自的开通我们的心灵，开通我们的眼睛，我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我们心门只有主啊，除非你的圣灵亲自的来打开我们的心窍，你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明白主你所讲的真理。我们谢谢你，你让约瑟能够继续的经历，让我们今天看到约瑟第一次的那个欣慰的哭，我们是感到无比的美好美好。主要让我们看到了主你在你的每个案例身上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美妙，我们谢谢你，就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从而透过约瑟的这种美好的心肠，让我们能够更加感恩主对我们也是这样的心肠。主啊，你说你愿意我们罪人能够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因着你自己的工作，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主啊，我们就能够真实的经历上帝你的同在，你也会继续的引导我们，继续在属灵道路上有长进，继续来学习神的真道，继续的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上帝的作为。我们谢谢你，求你来悦纳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的这样的思考和学习，让我们继续体会下面还有约瑟的第二、第三、第四次、第五次的哭，每一次的哭都有它的美好的意义，让我们继续体会去领受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爱，你自己的心肠，也透过约瑟来彰显出主你自己的荣耀。谢谢你，你亲自恩待保守带领我们的脚中，我们也为这些基督教的一些 AC 的学校的一些有些家长或者一些学校的领导被政府的公关部门教育局打电话去追他们孩子要送回公立学校去，那目前为止大家只能凭信心来坚持，那最后会有什么情况，求你来怜悯，求你来释放，主啊，让我们真的无异于跟政府有任何对抗，还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受我们父母所选择基督化教育的权利，而不应该限制，但在中国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交在主的手里，求你来保守来看顾，也特别保守我们的安全，让这些家庭能够正确去面对。主啊，赞美你， 所以求主来继续带领我们，即将要来到国庆期间，请你继续保守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继续恩上加恩上加里，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继续保守我们这个团契，主啊谢谢你，也继续恩待我们在主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继续的，主啊在每一个生命的环节里面，我们都坚定的依靠你，不中了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悔改的心，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彼此接纳，主啊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可以大家一起交通了，因为今天时间还是可以，因为有一个姐妹她要走啊，也不要太晚，就是今天好，今天我的4:45的关系，
我们要上班吗？
要上班了，
上班了。